在这些日子里边啊，心里边充满着感恩，也充满着激励，充满着兴奋。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美好伟大的计划。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虽然这是一个读起来好像很平淡的一句话，但是这却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因为神说论到将来的世界，这不是指的一个小的世界，不是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小公司，而是指的神整个的创造。论到将来神的世界，神说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然后说经上某处记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原来这里你如果从希腊文的原文里边看，那就更加清晰。那么就是说将来的世界神交给了谁呀？原来是交给了人去管辖。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美好伟大的计划。今天我们常常问，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有什么价值？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原来我们从圣经里边，从造物的上帝那里明白，人被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管理，要 rule over， 要像君王一样的身份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我跟小朋友们来讲到神创造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图画，我说你看，只有人类直立，所有的动物都在地上爬。所以当动物爬的时候，它们四条腿站在地上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它们是臣服的。只有人站起来的时候，表示他是统帅啊。所以这个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要叫他们去管理，这个管理就是 rule over， 要去统管这一切。但是圣经上却说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生，今天我们的人生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比天使微小了一点呢？因为我们住在了这个肉体的里面，天使比我们更加方便，他没有肉体的约束，所以他可以自由往来到哪里去，他是可以的。但是人不行啊，所以人的伟大不是在肉体上，人的伟大是按照他神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我们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呢，他说他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在我们这个肉身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很有限的环境里面，很卑微的这个环境里面，为要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将他所造的都派他去管理。这个派他，这个他是谁呀？就是指的人呐、啊，所以就是指的你呀、啊，就是指的我啊。他把整个人类当作一个单位来看，要叫人去管理。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美好伟大的计划。那么因此从这个经文里边呢，就是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比天使微小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生这一世活这一辈子没白活，如果不然的话你就白活了，因为你不知道你活在一生干什么。但是圣经告诉你了，你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辆车，每个人都允许你开一个小时，要叫你到某一个地方去，那车里边只有够一个小时的油。你一上车，你第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可是呢，你知道那个地址在哪里，你干什么？啊，要么打 GPS， 要么就找地图，对不对？啊，你先了解了你的目标，然后知道了你的资源，然后如果你是真的聪明人的话，你就找这两点最近的那条路，对不对？啊，你不会绕来绕去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神已经把终极的目标已经启示出来了。我们人生最终要做什么？神说，我要叫你得着荣耀与冠冕。那么怎么得着？就是透过这一生的操练。这一生的操练里面是站在一个比天使微小的位置上。那么这个操练是什么意思？操练是干什么的？训练啊，你干什么不需要训练呢？都需要训练。训练就是把一套的道理变成你生命的自然的过程。那有些时候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我常常提到这个问题，我就挺对我自己失望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打乒乓球，我就去参加乒乓球队，结果就参加训练。结果训练的时候呢，先练姿势，不能摸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忘记多长时间，不能碰球的啊，拿个拍子站在那个什么旁边就站，姿势怎么站，拍子怎么拿，挥拍子怎么挥，反拍正拍怎么拿，没有球，只是在那儿空练。我说练这个多 boring， 干这个干啥，不打了啊。结果基本功没打好，以后乒乓球永远打不好啊，到哪里去还给人玩一个花样啊，打一下，其实不行的，打不好的啊。这个很多东西我都玩两下啊，结果都玩不好。为什么呢？都没有打好基本功。那么打基本功的时候是非常艰苦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必须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是要把某一个套的道理，把某一套的理念训练成你的生命的自然。那么我们说优秀一定是训练出来的，然后自由一定是约束出来的。你习惯了某种这个约束，你就自由了。你说自由怎么叫约束呢？自由是放纵出来的，放纵出来的自由叫做自杀性的自由，你就失去自由的自由了。所以真正的自由一定是在真理的约束，而且你习惯了被这种真理的约束，你就能真正得到自由了。所以圣经里边首先解释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弟兄姊妹，神的老仆人摩西在他临死之前的时候，圣经好几次记载了一件事，他说他呼天唤地的对以色列人说，这个不是与你无关的，这是关乎你的生命，关乎你的存活，关乎你的结局，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弟兄姊妹，你在平常在电视里边在微信里边看那些东西，你都不看都不听，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圣经里边这个信息你不知道，我就敢告诉你，你白活一辈子，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我这些日子我就接触了一些人，有些人很骄傲，就是信耶稣什么了不起，这怎么这个那个。我真的吗？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绝对回答不了。我问你是谁？你为什么存在？你这几十年你怎么样活才有意义？他绝对答不出来，是吧？这个只有在造物的上帝那里，他把你的生命怎么来的，为什么来，往哪里去，怎么去，都讲清楚。如果这个你不好好听，你真的叫没有智慧。所以首先我们先就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个计划，那个终极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论到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交给你，交给我去管辖。那么神将来有一天要叫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来统治这一切。那么怎么达到这个结果呢？你要有这么一个尊贵的地位，你必须有一个成熟的性格。神不会把一个责任交给一个完不成这个责任工作的人，对不对？ 你要去找一个工作，你总不会找一个他，你肯定知道他完不成的。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完成工作呢？就是他能够成熟，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对吧？所以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承担责任。你交托他一个什么事情，他能够忠心有效地去完成。我们说这个人，哎 ，very childish， 很孩子气的，什么意思？就是他承担不了责任。本来今天说好好的要来聚会的，哎，他这不来了。本来明天我们说好要干什么，哎，他不见了啊。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成熟的，这样的人是不能承担责任的。那么这样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小的时候生下来都是这样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现在我们都把毛剃掉了，也看不出来谁有没有毛，对吧？这表示说人的生命要成熟，他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啊，必须经过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成熟。荣耀尊贵为冠冕，简单用今天的人都能理解的话来说，你拿到毕业证书了，得着荣耀了，表示你这一生走过的路程没有白费，达到神要达到的目的了，神就给你那个荣耀，然后神要把那个责任交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能够与造我们的上帝一同来分享神创造管理里面的那个权柄、那个荣耀、那个智慧，然后呢，那一份的永恒的喜乐和满足。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终极的计划。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了。那么下边呢，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中间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故事。有人就说了，几千年了，这么麻烦，上帝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到最后人还是在软弱的过程里面。我们撒眼看一看啊，现在我们在这一个礼堂里面，我们在礼堂里面已经是小小的一群啊，其实我们里边还有很多的位置可以坐的。如果我们把这礼堂推倒了，把所有的房屋全推倒，你发现这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对不对？来聚会的人很少，去认真读这些经文的人在整个我们的社区里面比例是很少的。神说了一句话，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啊，但是这是个客观事实，说走向灭亡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废了，最后神不要的，没有荣耀与冠冕的，那些人数是怎么样的？是多的。然后走向永生的，那人数是少的。圣经里边用了一个比喻，说那些灭亡的人好像草木禾秸，那些走向永生的好像金银宝石。通常情况下我们草木禾秸用什么东西来量？用一车、一捆、一垛，对不对？金银宝石用什么来量？用一克拉，知道吧？那表示它很少的，但是一克拉的钻石不知道能顶多少吨的草木禾秸。你多少吨的草木禾秸，用所有的草木禾秸加在一块也不如一个宝石的价值。神希望有量大，但是神在量之前一定先保证质，他必须先要的是那个质，在质的前提之下再要量。如果没有质，量是没有意义的，再多还是没有意义，是吧？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首先不是量的问题，首先是质的问题。因此咱们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人多还是人少，前两天我去跟一个犹太人的牧师在谈话，他蒙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上帝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叫他清楚地看到这个异象。我常常羡慕这些人啊，我说我怎么就看不见异象，你怎么就看见异象了？他说我真的看见了。我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上帝在我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路呢是一 个很近的路，然后是一个大的教堂，里边很多人。另一条路呢，是越来越窄的路，最后走向一个树林，黑黑的，那中间人很少。他说，你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旁了，你可以选择做两条，走这两条路，那个是在人眼中看为成功的牧师的路，有很多的称赞，有很多的金钱，有很多的邀请啊，你可以去的。另外一条是像耶稣那样的，是孤单的，是只有主喜悦你，世人可能都不太喜悦你的，也没有什么钱的。你要走哪一条路？最终要走过这条路的时候，最终的结局，你的眼睛暂时看不见，但是现在就给你这两条路，你马上看到的就是这马上两个情况，你选择哪一个？最后他说，主啊，你走哪一个我就走哪一个。当然主走的是那一个窄路，是那个孤单的路，是那受苦的路。他说，主啊，我愿意跟你去。我说阿们，我也走这条路，对吧？所以人很多时候是选择世上的通达，但是有很少人愿意那金银宝石的工作，真正经过痛苦雕琢，真正对主忠心，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人的称赞，但是这个是做成最后有价值结果的那一个过程。在这里首先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去。因为在我们今天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就像我们现在万物还没有服我们，但是唯有看见道成肉身和我们一样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他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和荣耀。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有两个死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受死的苦，儿女都有血肉之躯，他也有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么这是指的同一个死，是什么死呢？是指的我们向着世界罪恶一生活在死的状态里面，这叫做背十字架。今天基督徒我们都是背十字架，对不对？我们效法耶稣，向着世界的荣耀，向着世界的价值，向着世界的诱惑，我们向着那个像死人一样的一生活在向救我向世界死的那个状况里边，这是他第一个死。然后另外一个死呢，才是指的他在十字架上真正肉体的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这里他因着受死的苦，这是指的他一生活在死里面，他活着但是他是死的。咱们真正的基督徒都是活死人，我们是献过活祭的，对不对？献祭一定是死过的，向谁死？就是向世界死。保罗说的，世界就我而言钉在十字架上，我就世界而言也钉在十字架上，双向钉死，向救我告别了，我已经受洗归在他的里面了，救我已经没了，我现在向他活着。所以一生受苦，主耶稣是借着这个苦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借着死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因为神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为尊贵为冠冕吗？这个冠冕耶稣基督先得着了。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那一位。他要干什么呢？要救许多的儿子，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也是我们今生在这里聚会，我们今天这一辈子要活中间最重要的目的。然后说，因着他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也就是同出于一位天父，也达到同样一个目的。那么这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得以成圣的就是你和我。我们走的是同样一条，跟随耶稣基督走过苦难进入荣耀的 的这条路。所以这个第十四节就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然后特要借着死，这个死不仅仅是指的十字架上的死，而是指的他一生当中向罪是死的，所以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那么掌死权的魔鬼是怎么掌的死权呢？就是他不断的诱惑人犯罪，人就不断的犯罪跟随他，所以他就在我们的身上掌死权了。而耶稣基督是一生当中以死来面对他的，也就是说当撒旦诱惑他的时候，像诱惑一个死人一样。人死了会犯罪吗？不会犯罪了，对不对？所以他一生当中他和我们一样活在肉体里边，但是在这个肉体的里边，他对待一切诱惑像死人一样的对待的，所以撒旦在他的身上毫无权柄。这样呢，一直到他最后十字架上死，撒旦失败了，耶稣说成功了，那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把神这一切的计划在那一刻做成了。然后第十五节说，并要释放，这个释放就是 delivery， 让他自由，就是逾越节的信息，把神的子民从世界罪恶的权势之下把他释放出来。然后释放什么样的人呢？是因为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我们怕死吗？其实这里所说的死啊，不是指的肉体的死啊，是指的我们向着罪恶的死。我们怕不犯罪，我们怕向着世界死，我们不愿意死，对吧？这个我们就觉得向着世界活才有享受吗？对吧？你向着世界死，哎呀，那个太痛苦了，那个太损失了，对吧？那怎么活呢？哦，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因为怕向罪恶死，因为怕这个向着世界死的那种状况呢，所以我们就一生做了奴仆。做什么奴仆啊？啊，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就做了魔鬼撒旦的奴仆，我们就做了情欲的奴仆，这些东西就奴役我们，我们在这其中得不着自由。我们本来想我不应该这样，可是你还是这样，哎呀我错了，过了两天又错，没有办法，摆脱不了。所以主耶稣来要把我们从这样的地位上把我们释放出来。下面说这个神并不救拔天使啊，耶稣基督并不救拔天使，因为天使是没有身体的，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要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有血肉之体并且有信心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凡事跟我们是相同的，为要在慈悲的事情上成为我们忠信的大祭司。那么主耶稣不单单是死了，而且他埋葬了，哈利路亚，他在2000年以前的复活节的第一个复活节他复活了，他复活升在高天，要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受难要叫我们称义，要赎去我们的罪，他复活是为要叫我们能够现在还可以依靠他。如果他是一个死了的神，我们今天祷告向谁祷告啊？但是因为他今天活着，他爱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有人在那里垂听，我们今天犯罪我们认罪的时候有人在那里为我们做忠保。所以他牺牲，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今天他活着在宝座那里，使君王和祭司同居于一身，做我们的忠保，使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有依靠，使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有盼望。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知道我们奉谁的名来祷告，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 保人、啊、我们有罪的人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牺牲，因为他忠保的职分，就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了。这样呢， 我们就有勇气来像他一样向着世界死去，我们就有勇气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走这一个艰苦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从卑微的走向成熟，走向尊荣的这一条道路的。所以基督他的受难与他的复活都与我们今天的人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的死使我们有了基础，因为他的活今天使我们有一个活的真实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因此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个第十章最后啊，就讲到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要有勇敢的心干什么呢？要行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呢？就是要叫我们跟随基督，忍受苦难，走过这一生的路程，使我们和他一同生命成熟，来管理，来这个和他一同作王。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的一生都是痛苦的，承认吗？承认吗？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你没有办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的受苦是没有意义的，你白受苦一辈子，那你就成了磨刀石，人家的刀磨快了，你磨烂了，你就成了陪练，人家成了世界冠军，你成了残废，你就是在那里成为和撒旦一样，为了造就别人成为金银宝石，你不过是一个被烧烂的草木禾秸。如果你真是有智慧的人，你就懂得把握你人生的目标，懂得今天你依靠谁来生活，懂得你生命训练的原则在哪里，然后把你的生命交在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手里，然后使你走过的这一生没有白费。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这信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的明白，不要活得糊涂，盼望每一个人因着信他而有勇气跟随他走这一条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道路。这不是我说的，是主所启示出来的立约告诉我们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传讲这重要而宝贵的信息，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那荣耀的盼望，那荣耀的历程。主啊，求你使我们不仅仅看见这十字架的苦难，更使我们看见那十字架背后的荣耀，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你必不把我们担不起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相信你必保守一切因着信心跟随你的人，至始至终，一直到我们一同在荣耀里边的日子。主啊，求你帮助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坚固我们的信心，赏给我们勇气，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至于落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